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面对天国，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呢？我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有强烈的欲望和诉求，还是固守在自己的自意或者某种境况中而不愿意有突破呢？今天我们借着路加福音十八章主耶稣如此精彩的讲论，来像光一样切入我们的内心和本性。首先，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也就是不可因为主迟迟不来而灰心。比喻的引言说明了该如何解释这个比喻，也就是门徒啊，要向那个寡妇切切地恳求那个官为他伸张正义，那样坚持不懈地祈求上帝为他自己的百姓伸张正义。这一个官呢，不尊重世人，他对任何人，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是同样的态度。而那个寡妇呢，代表了那些贫穷、匮乏、受欺压的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不懈地求那一位常常显得很傲慢的官为他来伸冤，也就是为他主持公道。在这里，主耶稣用了以小见大、由轻到重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一个不义的官如果最终都会答应寡妇的祈求，那么上帝岂不更加会垂听他选民的祷告吗？所以啊，上帝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世上的苦难和不义，上帝一定会这样做的。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他岂会延迟呢？也就是上帝看到他的选民受苦，为不义所逼迫，他哪能再忍耐更久一点呢？所以这里的答案当然是不会的。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的选民将快快地得到伸冤，得到公义。当然从人的角度来看，公义似乎要等很长时间才得以伸张，因为上帝的百姓必须要坚持不懈的祷告，操练对主的信心，正如那个寡妇坚持不懈的去找那个官，直到公义得到了彰显为止。问题是，主耶稣问，当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有的翻译成，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当然答案是遇得见，但耶稣以问题的形式提出来，是要鼓励门徒常常警醒祷告。耶稣再来时，他要寻找那些正警醒祷告的人。弟兄姊妹，你是这一批警醒祷告向着神觉醒的人中的一员吗？请记住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后面法利赛人与税吏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将自吹自擂、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与忏悔自己的罪、祈求上帝怜悯的税吏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请你注意，这一个法利赛人是仗着自己是义人就藐视别人。很多时候啊，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已经成了基督徒，但是他们的思维还是非常消极负面，看任何事情啊，比如说别人有99个好一个不好，他就专门盯着那一个不好，这样的一种消极负面的思维啊，背后的心态是什么？耶稣就一针见血地点出来，往往是因为他仗着自己 对，因此就认为别人错。它是一个人格、思维和生命状态的问题。别人有哪怕99个不好，只有一个好，为什么不去看那一个好，而只盯着别人的不好呢？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人常常要显出自己比别人优越，自己是上帝的先知，自己是神的特别的选民。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很不客气的来批评这样的人。这两个人呢，你注意他们是上殿里去祷告，所以啊，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姊妹啊，周三晚上7点的祷告会，有可能的话尽量去参加。因为当时即使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也要爬很高的山上圣殿去，离开的时候呢就下去，因为圣殿是建在耶路撒冷城的山上，比整个城区都高，你看这么难，他们还要到殿里去祷告。祷告的时候普遍采用的姿势是站着，这个法利赛人就洋洋得意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在这一段短短的话中出现了4次我，其实在原文中出现了5次我，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1/10。这里表明了这个法利赛人啊，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不是为上帝为他做的而感恩，而是狂傲的对上帝夸耀自己道德上多么好，信仰上多么虔诚。他炫耀自己一个礼拜进食2次。其实啊，旧约的律法并没有要求人进食这么多次，只明确要求人在每年的赎罪日进食1次。因此他自己做到了一点什么，就洋洋自夸。在这里也提到，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在生命记14:22-27，在那边要求将田地出产的1/10奉献给上帝。而那一位税吏呢，他因为羞愧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自己的胸，这表达了他对罪的悲伤痛悔。他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罪人的祷告是在祈求上帝的怜悯，罪人的痛悔和法利赛人的自义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我们理解这一个比喻的关键。耶稣呢，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似乎让人很难理解的宣告。他呢，就批评法利赛人自以为义，试图自称为义，而税吏呢，仰赖上帝的怜悯，结果得到了上帝所赐的义，并且呢，被宣告算为义。这实在是让人大吃一惊，也让那一些非常骄傲论断常常批评的人大跌眼镜。后边耶稣为小孩祝福，也提醒只有那些谦卑自己如同小孩的才能进上帝的国。人们带着婴孩来见耶稣，希望耶稣摸他们，也祝福他们。在这里啊，抱着婴孩来见耶稣，在希腊原文的时态啊，暗示在耶稣传道期间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结果呢，这个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而耶稣却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耶稣对待小孩子的态度与当时的宗教领袖明显不同。在大多数古代的文化中啊，小孩子在年幼还没有能分担家务之前，常常被视为一种负担。但是呢，主耶稣却说，因为在上帝的国里边的正是这样的人。请注意，这不是说小孩子就自动属于上帝的国，而是说上帝的国属于这样的人，也就是有着孩童般信靠之心的人，愿意接受上帝祝福和耶稣祝福的人。像小孩子，也就是耶稣提醒门徒要有孩童般的信心和信靠。后面就是那一位富足的官 来寻求永生之道。在这里，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可福音十章也都已经提到，耶稣与富足的官的对话，解答了经文开头提出来的：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十八章的十八节。这一个官呢，也许是管会堂的，也许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他来问主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个好问题，因为呢，他问的是如何承受永生。其实呢，永生不应该靠善行来获得，但是呢，他骨子里边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有行善的能力，并靠着自己来获得。但是呢，他又隐约有不安，因此他才来问。主耶稣抓住机会挑战这个官：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这一个官对良善有着肤浅的看法。主耶稣说，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引导这个官啊，把关注点转向上帝，因为在那里有最高的良善，有真正的大善至善。这个官只有认识到上帝的无限良善，才能够发现人靠善行无法赚取永生，也就是人的善不足以使人真正的得救。跟上帝的善比，人的善都像污秽的衣服，这是指着得救来说的。耶稣就提醒说，诫命你是晓得的。耶稣就提到了诫命的第二部分，六到十诫。当然，路加认为读者呢会明白诫命的第一部分，也包括在其中。这一个官员说，我从小都遵守了，就像保罗认为自幼遵守律法的义，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六节，保罗也那样提到。那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在这里，这一个官啊，缺少的不是更高的虔诚，而是进上帝的国得救和得永生，要不你也不会跑来问我了。所以耶稣说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耶稣提醒这个官并没有真正的遵守诫命，并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悔改。耶稣也说，当你变卖一切，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这里是指信徒在天上所得的赏赐，这个赏赐啊，是指向永生的本身。那主耶稣又提醒说，还要来跟从我，也就是前边我们提到的舍己、背十字架和跟从耶稣。结果这个官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他爱财富超过爱上帝，表明他既没有遵守第一条诫命，也没有遵守第十条诫命，因为他渴慕财富超过渴慕上帝，财富成了他的神。所以啊，耶稣就用了夸张修辞的手法，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除非靠着神的恩典，否则富人根本不可能凭着自己的善行进入神的国，也不可能有渴慕求上帝过于一切的心。门徒呢很奇怪，因为呢当时财富被认为是蒙上帝喜悦的标志，所以耶稣的听众一定会感到惊讶，如果连那些可以随心所欲施舍并献祭的富人都不能得救，那还有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却能。是人能够悔改并跟从耶稣，是出于上帝的大能和恩典，对富人来说也不例外。救恩是神的工作，是他亲自神行了无人能行的事。人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来世的永生。耶稣不是在鼓励门徒撇弃家庭责任，但是呢，有时候家庭成员会拦阻信徒，或有时候基督徒会为了事工而暂时与家人分离。只有路加福音提到妻子，人无论为上帝的国牺牲了什么，他都得到来自上帝的百倍的回报。关于为上帝的国的含义，在前边也已经多次提到，在这里提到永生，使这段叙事啊首尾呼应，以关于永生的问题开始，以耶稣最终的答案结束。后面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他前边已经有两次 来预言，在9:22、9:43-45，现在他再次提醒门徒，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将是走向十字架的路。耶稣呢，把十字架视为预言的成就，而不是可怕的意外。耶稣将要被交给外邦人，如同在旧约中以色列民被交给外邦人，承受他们因犯罪而招致的惩罚，耶稣也被交给外邦人，承受上帝因他百姓犯罪所发的烈怒。这些事呢，门徒不懂的，他们虽然听懂了耶稣的话，但不理解为何有这样的预言，也不理解这样的事怎样成就上帝对弥赛亚的计划。弥赛亚为什么必须受苦并死亡呢？这对他们来说仍然难以理解。后面就是治好瞎眼的乞丐，这件事和19:1-10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所做的最后两件事。这一个瞎子呢，名字叫巴底买，他坐在路旁，这是个乞讨的好地方，因为上耶路撒冷的朝圣者通常比较慷慨。这个瞎子呼叫，说明他曾听说过耶稣，他求耶稣来可怜他，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越发的喊叫，这是锲而不舍的信心的好例子，也证明了他的信心很大。他不是求钱财，而是寻求神迹。耶稣说你可以看见，这句话在希腊原文只有一个词 enablibson， 就是看见。对耶稣来说，一个简短的命令就够了，你的信救了你，这一希腊语动词也见于7:50-8:48，这位瞎子的身体和灵性都得到医治。他不但得了医治，还跟从了耶稣，成为主的门徒。是的，前我瞎眼，今我看见，不跟随这位主又跟随谁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天国如此奇特的奥秘，我们有福了，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